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恩信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话语。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在这里先代表学院向各位拜个早年，希望在2025年大家能够身心灵都蒙神祝福，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设定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的决心。那么有设定过的人都知道，设定不难，难的是要坚持一整年。那可能在我们在座的有人设定了，到现在已经放弃了，有没有？那么对于这个挑战，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能够帮助我们坚持到底。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心之所向，言之必达，问号，惊叹号，来跟大家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探讨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那么这个题目今天要分享的跟上一次我来这里的信息也有一些的关联，希望能够比较有系列系统性的来帮助大家。好，那我们开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恩典。主，我们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一年，让我们在2025年仍然在地上有时间，还可以服侍你，敬拜你，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我们家人。主，这是你的恩典。主，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握今年你所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今年不要白白的让它过去，乃是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帮助，蒙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行出讨你喜悦的事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New Year Resolution， 有些人把它翻成新年决心，我新年展望，新年目标，甚至新年新希望。根据一些统计，美国近年来差不多有30%的人每一年有设定。那么其中，对不起，字小一点啊，这个图，有79%的人所设定的是关于健康、运动、饮食或减肥方面的目标。有61%是设定与金钱有关。有57%是与人际关系有关，55%是关于个人的嗜好和兴趣，49%是关乎工作。那么有些人比较保险，他们只设定一个决心，希望就是好好的做能够达到。那么有些人呢设定5个以上，他们比较雄心壮志啊。或者是说不切实际，那平均是3个。那么从年龄来说呢，年纪越大就越少人设定，30岁以下的几乎有一半的人设定新年新目标，65岁以上的呢只有18%。那么为什么年纪大的比较少人设定呢？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明白的啊。可能是对将来的盼望没有太大，没有太大的盼望了，觉得再努力也不能改变什么了啊。他们年轻时候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办法再达成了，或者是他们已经醒悟了，觉得说以前从来未曾达到新年目标，所以今年就算了，不要再设定一些自己达不到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习惯做 New Year Resolution 吗？不知道今年有设定的人，有哪些举一下手好吗？哇，好像少于30%哈。我们比美国人还要更醒悟，或者是我们的年纪，这个反映出我们的年龄来哈。基督徒应当设定新年的目标嘛？应当的，不设定一年一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请问各位，去年 2024年365天你完成了什么？我想属灵的事情，我想在职场上面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属灵的事情，你读了多少圣经，做了多少灵修祷告，你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的服事。很快的，如果我们不设定目标，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一年一年的过去，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头发就白了，年轻时候的心之所向还是没有完成，就像这个卡通所描写的，每一年都是同样的目标，每一年都没有达成。那么的确真正达成目标的不多，Forbes Magazine 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人们设定这个新目标的平均只有维持3.7个月，还不到4个月就放弃了。那么只有6%的人真正的维持一整年。那我觉得实际的数据还是比6%还少的，因为毕竟这6%的人有些人是夸张的啊，不诚实的，所以可能只有3%的人完成了。所以美国还有一个特别节日叫做 Quitter's Da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哦，放弃者节。你们知道是哪一天吗？是1月的第2个礼拜五，1月10号，就意味着很多人坚持了两个礼拜还不到就已经放弃了。但不但非基督徒坚持不了，连基督徒都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圣灵极大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也达不到我们的目标？那这是我今天早上想跟大家探讨的问题。那么今天早上分享比较是像是讲到那个主题式的讲到那我们会看比较多的经文，那我们也会花多一点时间在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0章20到25节那一段。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神学观，我先讲在前，也就是我们属灵生活不仅有垂直的那一面，有垂直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信靠神，我们信靠，我们依靠圣灵，也有水平的那一面， horizontal direction， 就是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说，我只向神不向人，或者是我只依靠神我不依靠人，我只服侍神我只听从神，我不服侍人不听从人的声音。那么这听起来很属灵，但不完全正确，很多时候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单方面或这么绝对。那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24、25节，如果你有圣经邀请你打开，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看上面的，希望那个字够大。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还没解经之前，我们一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多次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激发爱心，彼此劝勉行善，彼此劝勉。如果我们只需要圣灵，如果我们只需要靠圣灵，那么为什么圣经还要交代我们要彼此劝勉呢？为什么还需要弟兄姐妹的彼此相顾？好，那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的第四次警告经文，整本书有5段警告经文，警告和劝勉经文。那么每一段做劝勉经文都是基于主耶稣的超越性。当作者讨论完主耶稣的对于旧约时代的人物，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礼仪的超越性以后，他就带出一个劝勉，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有关的意义。那么在这段经文之前， 作者提到主耶稣用他自己身上所献的祭是比旧约时代以色列和这个犹太人用动物的血来献的祭还要优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真正能够洗清我们的罪，真正可以洗清我们的良心，所以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直接的来到神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还有罪，我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洗净我们，他的血，他的宝血是完全有果效的，所以我们得以成为义人，在神眼中看为是义的，我们可以站在他面前。那么为此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劝勉，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用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新约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如果你熟悉旧约，你就知道至圣所在旧约的至圣所是凡人不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是一年一次，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但主耶稣基督当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圣殿的幔子就从上而下分成两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权利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那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福分，这样子的恩典，作者就给我们基督徒新约基督徒一些的劝勉，我们有责任的。第一个责任就是22到23节所讲到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既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既然我们现在可有这个权柄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亲近神，我们就应当存着纯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必须坚持我们所这个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不动摇，这是我们个人需要为我们的信仰所负的责任。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些人说，哦，我不来教会，或者是我还不信主，是因为我太太不顺服，或是因为我先生不爱我，或者是我的孩子不听话，哪一天等到我太太顺服了，我等到我先生爱我了，我等到我孩子听话了，哎，我就来信，我就来接受这个信仰。存在跟方法其实是有一个毛病，也就是说神到底存不存在，跟我们家人是否爱我们，是否顺服，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太太不顺服不代表神就不存在，那我们不能说，哦，如果你好了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更有爱心了，如果牧师讲到更好了，或外请来讲员讲得更好了，那我就来教会，不然的话我就不来。我们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这个是这段经文第一部分告诉我们，我们个人信的责任。那除了我们个人有责任以外，作者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责任，就是我们团体，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团体性的责任。所以在第24节就提到了，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所以虽然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有软弱需要帮助的时候，当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直接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还提醒我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帮助。没有错，我们可以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帮助是我们水平线的帮助。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所设定的，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互相鼓励、互相的督促、互相的帮助，来达到我们应该我们所设定的目标。那关于经文都提到彼此劝勉的教导，其实圣经不止这段经文提到，还有很多经文都提到。那我快快给大家看几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四章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你若懂原文，这背后这个字就是 parakaleo， 这个是还记得吧？你们的牧师是非常懂原文的，原文读学得非常好。Parakaleo， encourage one another， 彼此的鼓励。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一节也说到，不但要彼此劝慰，也是 parakaleo， 还要互相建立，互相建立。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提到，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这里讲到的是天天彼此相劝，相劝，不是一个月才一次，不是半年才一次，是天天，我们学着彼此的鼓励，彼此相劝。哥洛西书进一步的提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里提到不只是要互相的鼓励，还要互相的教导彼此姐妹，包括牧师。这段经文对于教会里面常做教导的弟兄姐妹，包括牧师在内，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老师做久了，就骄傲起来了，这个谦卑受教的心就越来越弱了，觉得这些坐在我下面听我讲道的，听我教主日学的，他们没有权利对我说什么他们配不得对我说，是我教他们，不是他教我。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人，这是我主日学的学生，他们讲的我没有什么需要采纳的他们要听我的意见，不是我听他们意见会不会有这样子试探呢？会有的。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教导，牧师、同工、领袖也要被教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看不清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我们都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神面前。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提到，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我上一次所分享 的经文。彼得前书也讲到同样的，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同意，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我们要彼此顺服，因为我们一个人 都看不清楚我们自己。最后圣经还讲到，我们要彼此认罪，不只是要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做错事情，我们还必须愿意互相的认错。这彼此教导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不只是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要激发爱心，劝勉行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不够，他们行善的也不够，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停止聚会了，但他们还不觉得这有问题，他们还不觉得他们这么做，他们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步了，他们还没有发觉。所以我们需要别人来劝勉我们，来提醒我们，当我们看自己看得很不错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别人来，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大声的来对我们说话，来唤醒我。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对吗？我们人看自己总是看得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说我们看别人眼中的刺，看得到，自己眼中的这个目中的梁却看不到。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弱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需要这个 horizontal direction 这一方面。那么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accountability， 是在中文比较少听见的。中文我去这个 ChatGPT 翻译一下，把它翻成这个问责，我觉得这个翻得很好啊。问责，我们需要有问责，有问责机制。个人负责，他会说，我直接向神负责，我只向神负责，我不向任何人负责。这个听起来很属灵，但是不合乎这段经文的教导。神要我们向神，向他直接负责 ，yes。神也要我们向教会负责，向弟兄姐妹负责，向我们的家人负责。我们如果长久不祷告不灵修，我们自以为意，自己做得很好，神会不会在天上写出蔡明谋你已经三天没有灵修祷告？没有啊。如果你只向神负责，你做不好的很多时候你自己都发觉不了，因为神并不会这么做，不会读经的时候突然间圣经就字就改变了，突然间就在墙上写字出来，冉茂奇，你要更有爱心一点啊，或者是某某人，你要怎么样？没有，如果有你让我知道一下。这据我所知，神不这么做的。那神怎么做？神怎么提醒我们？当然，我们在灵修祷告的时候，神会直接跟我们说话，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听不到。神也经常会借着我们周围的人用我们听得见的声音来提醒我们，这是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问责，我们要我们的人生要有 accountability。 为什么有一些大学生他在高中的时候读书读得很好，但到大学就读得一塌糊涂？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有老师管着，有父母亲盯着，没有做功课逃不了马上就被父母亲就马上接到通知，你的孩子三天没交功课了。去大学呢，老师盯不盯？老师才不管你，几百个学生老师根本就不认识你，父母亲呢你也不让他知道孩子也不让父母亲知道有没有做功课晚上 party 得很晚不睡觉，早上这个起不来旷课，父母亲也不知道，就没有问责，没有 accountability。 那么有些人，特别是那些缺乏自律的人的学生，他的到了大学，他的成绩就越来越怎么样，越退步。对于教会，对于机构，基督徒机构基督教机构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机构里面缺乏这个问责的机制。然后像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要有一个上司，最怕的就是没有，最怕就是那最顶层的人没有。所以像我们的学院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supervisor， 院长也有，院长是董事会每个月要定时写报告给董事会，要问责。那么董事会呢？董事会也要问责，董事会要对众教会负责，要对我们的这个 donors 负责，还有我们的认证机构就是 ATS 负责。这是为什么我们学院选择要有认证，认证就是邀请其他的学院这个神学院会来向我们问责，我们要向他们交代我们是怎么教学的，我们的教学品质，学生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这些都要报告给他们。有十项的这个严格的要求，我们要每一次认证的时候都要交代。 因为如果没有交代，我们人就很容易放松自己，那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就达不成。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教导我们两个层面，要执行问责需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关心他人，不能只有关心自己。但是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用一个有智慧温柔的方式去鼓励劝勉人，不是去监视别人，不是去控制别人，乃是有温柔这个智慧的方式来鼓励劝勉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屡次的来吩咐我们要彼此相顾，但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没有完全把这个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如果你看这个 NIV 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一点， NIV 这边翻译有这个字 consider 这个字， and let us consider how we may spur one another to. 我们要思考如何彼此激励，增加爱心与善行。但是 NIV 的翻译呢还不够，这个味道还不够。原文这个 consider 的字是有加重的意思，所以不是只是你要思想，而是你要用心的思想，你要用心的思想如何彼此激励，你要绞尽脑汁好好的想一想，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是这段经文原文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说这么说的重要性，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用家里面做例子，我们说说我们的孩子说一两次他不听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做？我们开始大声了，或者是唠叨了或者是用一些方法威胁了那么这些有没有用？做父母亲就知道这些方法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可能短短的时间有用处，最终他到最后你越唠叨他越不想听我们人性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要思考，用心的思考一些聪明的、一些有智慧的方法来劝勉我们周围的人，劝勉我们的家人我们这边结婚的都知道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我们的配偶听我们的话是有很大的结婚之前你说什么他都听，结婚之后呢很快的他耳朵就不知道长在哪里去了，对吗？前一阵子我女儿回来的时候，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就问她说这个男朋友有什么优点？她就说他很听我的话。我就说你不要太高兴，结婚前多半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也是有点后悔这样子跟他说，是吧？可能也不需要这样子来打击他结婚前我们都很愿意听，但结婚后我们发现好像都不太愿意听自己的配偶说的话。所以我们要想一些更聪明的方法，更有智慧的方法来提醒他，不要放弃，或者是不要快快的用一些威胁，用一些的方法不好的方法来挟制他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用心的思考，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这个软弱我们就很不容易听进别人在别人的劝勉，别人的声音。我去年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我去年在我这个作息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下定决心开始运动了。那我不是不知道运动重要在这之前我有25年没有运动了偶尔一下那不算没有 regularly 运动，我不是不知道运动的重要但是为什么不做从去年我终于做了以后，我就开始反省为什么要等25年我才开始做。 那我就想到几点。第一点，我虽然知道运动好，但是我实在不太，我没有深入的明白我不运动到底是怎么样损害我的身体，我没有完全明白。第二，我总是觉得我太忙，所以我现在先欠着，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补回来。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时间，所以一等就等了25年，还没有开始补啊，所以我现在是要25倍的快速的来补回来我以前所欠的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不怕，我还年轻啊，等到有年纪了我再来运动还不晚。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但是我就发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改变他的行为，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行为是他背后有很多不同的错误的思想造成，我或者说不要说错误，就他背后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想法造成的。所以如果你只是改其中一样，他还是不会改变。像我的关于运动这个东西，我需要改了这三样，然后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了，我才醒悟出来。那如果一个人像我妻子，她也不运动，她也从来也不会劝勉我要运动。如果她想要劝勉我运动，她如果只攻击，只针对一样，那是不行的，只对那两样不行的。我要是整个彻底的改变以后，我才会，我的行为才改变。所以我们人的行为的改变是很慢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的思考，我们要绞尽脑汁想怎么样子来帮助对方。这是我们个人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家人的责任，我们的彼此的责任。但这只是第一方面。第二，我们要谦卑主动的接受别人的督责。我们有责任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自己要敞开我们的心，接受别人的关心，接受别人的督促。我们如果心是关着的，那别人再怎么强都没有用，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谦卑，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甚至邀请别人来劝勉我们，有机会让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听得进去。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我想要听这个神那微小的声音，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我们要学习如何安静下来，能够听到圣灵声音，这完全没有错误。但是很多时候圣灵也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大声的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觉得那是圣灵的声音。当然不是每一句话周围的人对我们说都是从圣灵来的，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其中会包含圣灵的意思，圣灵的话。我们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听，那我们要分辨，我们要谦卑的来聆听。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在团契作为分享，她刚刚出了一个严重的车祸。那她呢在分享的时候就怪她先生。为什么怪她先生？因为在她车祸的不是前一晚上，她先生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车祸，不是她太太的车祸，就是梦到一个车祸，但她先生没有跟太太说。所以太太那天就分享说，如果我先生跟我说他那天做了车祸的梦，我那天开车一定会特别小心，我不会开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那在座的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说他，因为这位姐妹是出名的开车不专心，出名的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所以大家都不敢坐他的车子。大家都提醒他不要这么做，这么做很危险，他完全不听。但他喜欢听什么？哎呀，做梦，哎，你今天做的这个梦，这个肯定是神在跟你说话，我要听。当神借着周围的人大声跟他说，但屡次的提醒他，他完全听不进去。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这位姐妹这样子，我们必须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意识到说神是的会直接跟我们说，但是神也多半也会 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愿意接受。这是为什么我这几年在神学院里面，我发现来到神学院的学生跟他们的学习跟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学习有很大的落差，就是果效差别很大。那他来到在这个教会主日学，你不专心听，你不写功课，哎，老师又不能怎么样子对你，牧师又不能怎么样子威胁你，他没有任何的，你没有任何给他的这个问责机制可以让你负责的。哎，但到神学院不一样啊，哎，你不专心听，你会被老师骂的啊，你功课写不好，你会被当掉的啊，所以大家就因此怎么样，就比较认真。所以那些谦卑下来愿意到神学院学习的东西，学习的弟兄姐妹，他们学习果效通常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是问责机制的重要，因为我们要两方面的，我们有责任关心我们别人周围的人，然后我们敞开我们自己接受别人的关心，接受别人的提醒。所以回到我们 New Year Resolution 这件事情上，那我们要怎么进行？第一，我们要设定目标。如果你还今年还没有设定目标的，我劝你一定要设定目标。现在一月还没过，你还有11个月可以达成你的目标。你如果不设定目标，时间很快就过去。第二，当然你要依靠圣灵的帮助，你要依靠圣灵的帮助。但你不只是要依靠圣灵的帮助，你还要思考如何邀请你周围的人来帮助你。你要思考如何让你自己可以对这些人负责任。你如果没有，只有单方面的向神负责，很容易就放松我们自己。而你要想，我这件事情，假如说你的目标是要每要读圣经读完一遍，你要思想说你怎么样子可以 make yourself accountable， 让你可以向周围的一些人负责。你可以请求你家人帮忙啊，每天来问你，哎，你今天读了什么，你今天读了多少。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你的团契里面请一两位弟兄，甚至跟他一起，跟他们一起来读。那么每次见到面的时候，也请他们来问你，啊，哎，你某某弟兄，你这礼拜读了什么？分享一下，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你。你要不但要向神负责，要向他们负责。用这样子的方法，你比较有能力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当然，你还是有可能会失败的，还是有可能会放弃。但如果你放弃，你真的是做不到，你知道，是否你反思，是否还有哪些地方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否你还有哪些地方你能够改进。贵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为主得着这世代，非常好的目标，非常重要。这世代的人很聪明，很会发明工具啊！现在发明了 AI， 啊，可以帮助我们工作达到很高的效率。但是就有一个方法，有一件事情还不行，就是管理自己上，在管理自己这件事情上面，人们多半是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照着神的方式，靠着圣灵，再加上彼此，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心之所向就言出必达，我相信我们出去做的见证 是大而有力的。这是这世人所向往得着的。充实的福恩信教会也赐福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充实的2025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的经文，宝贝的圣经教导我们真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在世上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主，很多时候我们实在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不愿意用你的方法想要自己关起门来造就自己。主，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恩信教会，我们同心合一的一起兴起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督促，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你的托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